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听到你们太好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恩赞美你。每一天因着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最 最, 最幸福的人。主啊，你给我们的快乐，给我们的幸福是如此的简单。当我们去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连结于耶稣。主啊，你看见我们就爱我们。主耶稣，也谢谢你今天也把你的慈爱、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谢谢你用完全的爱来爱着我们。那些在忧虑中的，主啊，谢谢你为他们擦干眼泪。那些在你的喜乐当中的，主啊，谢谢你继续加增给他们喜乐，因为靠主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圣手上。主啊，让我们今天更深的遇见你。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接下来放赞美诗。
他以全然的神来欢呼赞美主耶稣。 Thank you.
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实在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可以随时跟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独一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相交。借着羔羊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是何等的幸福的孩子，感恩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去拿好圣餐哈，我们来一起先去纪念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举起的这饼就是你的身体。主啊，我们现在并不是努力去得医治、健康、富足，也不是努力去活出圣洁，而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与耶稣基督全然的连接，与主耶稣曾经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死，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天上，我们如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同活。所以我们是何等蒙福的，我们今天不是努力去获得什么，而是看见在耶稣基督里万有都已经是我们的，拥有来自于耶稣基督所赐的健康、平安、喜乐和富足。主啊，继续开我们的眼睛，当听到这话语心里有疑问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真理的道和话语向他们开启，让他们看见已经拥有了什么。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使用他认为他没有的东西，然而因着主耶稣你十字架的王宫，你已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加给我们了。正如经上记着说，天父非常非常爱着耶稣基督，但是因着爱我们，不吝惜他的爱子，把他的爱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是天父不舍得给我们的？难道不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连同他的爱子一同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完全的爱，看到十字架的王宫。我们每次领着圣餐饼，领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其实看到的都是天父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和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看到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享与主和天父非常非常美好的亲密的关系，是永远的同在，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患难不能，谎言也不能，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站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看到这得胜，看到这十字架的王宫，我们就走在主全然的爱和信实恩典中。感恩赞美主，那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奉耶稣的名领受，纪念主，阿们。我们拿起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这是你为我们立约的血，这血里拥有来自于主你复活的大能与生命。你曾说，我们再去喝你的血的时候，就是与你的生命有份，就是与你在连结。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常在主你的里面，你也常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你的宝血已经厚厚浇灌、涂抹、遮盖、洁净，并且把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产业都重价买赎回来，放到主你的里面。经上接着说，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我们是如此的平安，是如此的蒙福，是如此的喜乐，是如此的富足。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我们宣告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用舌攻击我们的，兴起呢用舌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没有罪。为了奉耶稣的名宣告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都不被利用，我们宣告 主的平安、喜乐、富足和主耶稣的智慧、启示、完全的爱，大大的充满着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读春点时空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宝血，宣告你生命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境况。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一起领受耶稣的宝血，阿们。好，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灵在四围环绕着我们，暖暖的。好，我们可以先开口，我们一起开麦说，主耶稣的灵环绕我们，奉耶稣的名，
主耶稣的灵环绕我们，绕着我们的家庭，环绕着读书恩典的平台，
主的灵环绕着我们，
灵在我的身上，
主的灵留在我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里永远有家。
阿爸，你真好。
对呀，阿爸你真好。感谢赞美主。其实我记得有句人是记着说，主的灵环绕着我们，主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透的，他对我们的爱也是无法测透的，我们是如此蒙福的孩子。嗯，我又想到就是当玛利亚曾经在特别极难的时候，甚至觉得很屈辱的时候，都想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因着神的慈爱和启示的灵极大的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像那个醍醐灌顶一样。突然我就是那一刻，我就不再觉得主是远在天边的神，就那一刻我就知道原来他一直在看顾着我们，他在看顾着他每一个孩子，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年日他都是知道的，他都是同在的。所以那一刻我就感叹，我说主啊，你这么信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如此慈爱的，那我曾经那些年日我在干什么，我在做什么？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么真又真又活的神，我就应该常常来赞美你，我应该常常来到你的身边。所以也是因着那样的一个启示，主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常常在他的身边。所以我再去看今天每一个能够听到玛利亚声音的，我知道你们都是蒙福的，因为主将他的爱，将他的启示的灵已经浇灌在你们的地面。是经常说，主耶稣说，若非是天父的吸引，没有人能够认识主，也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因着你们已经被天父所拣选，因着天父亲自来启示你们、带领你们，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这样青草地上能够彼此相亲相爱。即使我们在物质世界上可能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灵里的这样的一个相爱，我们在灵里的互相关心、互相在乎，都是真的。我记得曾经有服侍过的姊妹跟我讲，她说有的时候丈夫可能都未必那么理解我、了解我、鼓励我，可能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理解我、了解我，但是总是在教会事工里面有牧者、有同工、有小组长、有弟兄姊妹们，主总是会派人来去赐下他的安慰、赐下主的在乎，能够在极难的时候总是有来自于主的孩子提供帮助。所以我们是如此蒙福的，主未曾丢下我们，主每一天都在与我们同行，在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并且即使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仍然在施行神迹，他仍然在保护我们，他仍然在赐下祝福。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享受在主完全的爱和恩典当中，享受在十字架这个完工当中。不要觉得信主是个多么难的事情，我一直在说，就是不要觉得信主是多么难的事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很难的事情要用很简单的言语，他举天空的飞鸟，用天空的飞鸟举例，对吗？ 然后当耕种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大牛，我讲过那个同父异母的大牛和小牛一起去举例。当他看到有些人很着急想要去得到的时候，他又用撒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比喻。你会看到主耶稣巴不得用你身边你的工作所经历的，你生活所经历的，你平常用的言语，你所看到的听到的理解的，他恨不得用所有更简单的方式让你能够去明白神的道，让你能够明白如何与他相处。所以主从来不是那个高深莫测的，他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你的良人，他是永远爱你的那一位。他对你说话从来不想让你觉得他有多高深，他只是想就近贴近你，去安慰你，去帮助你，去造就你。他想让你知道他是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一位，也是最体贴你，最理解你的那一位。所以他从来都不用说哎，你一定要研究他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去看就是那个井边妇人，对吗？他的文化也没有多高，他也不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做得有多好。经上记着说他有很多很多的丈夫，并且现在在同居的那个还不是他的丈夫。然而主并没有责备这个井边妇人，而是在夸他说，你说的不错。主耶稣用非常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在他打水用就是在井边打水的时候，用打水去做比喻，然后让他去转向那真正生命的活水，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世界上这么好的神，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还想到哪里去寻找他呢？我们还想要用多难的这种高深的言论去了解去认识他呢？我曾经听安德烈沃马克讲的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当有人不认识安德烈的时候，那可能其他的人去有一个安德烈的画像，就是很多人就去看那个画像去认识安德烈。这个再打比方哈，就是把安德烈比成，如果是把安德烈认识安德烈比喻成认识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他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认识耶稣，那很多人在去了解耶稣的过程当中，那就像每个人在去给耶稣画了一个画像，对吗？然后呢，我们去可能去听一些见证呀，有人去听别人眼中的主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那个荣耀的大君王已经借着你的信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了，已经进入到你的家庭当中，进入到你的职场当中，已经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赐给你永生，他应许你，他对你不离不弃，所以他现在就在你的里面。如果那个永生神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就不用一定去听那些你可能未必能够听得懂的那种很高深的那个言论，好像你未曾认识主一样。不，你已经认识主了，他就在你的里面，他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曾经玛利亚就有一段时间就总是想，哎，我既然作为牧者，我要去领受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道，我要去我要去这听听那听听，这听听那听听，对吗？我要消化更多，然后去验证哪个道是真的，然后再去传讲给你们。然后主就跟我说，主说我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又到哪里要去寻找我呢？主说我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要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呢？人们总是想要去觉得说有一些很高深的啊，或者说有些道我没有听过，然后我去研究。但是事实上，当我们真的安静在主的里面，主会借着我们的生活一点一滴，让我们与他共同去经历这些生活，一点一滴的带领着我们成长。所以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时间的，不是我们想着说，哎，我听的越多，然后我成长的就越快。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是一个人他没有接触真理的时候，他的确是 听得多一些，那他的成长会快一点。但是事实上，这些真理、这些道想要扎根，你会发现主耶稣他在做比喻的时候有讲到，就是神的道那个种子有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听得到呢就像落在那个地上，但是唯有你跟主共同的经历，你去默想也好，你去跟主共同的经历，让那个道扎根在你的心里，那个道才能够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我在讲的是，我们跟主一起同心同行是需要物质世界的经历和成长的，是需要经历物质世界的经历和成长。就像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子哈，就是你跟小孩子你才去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虽然你会告诉他，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几啊，然后几几百加几百等于几啊，对不对？但是你把它放到应用题上你比如说你突然让他去买一个东西，对吗？你给他十块钱，你让他去用起来，然后你让他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你就会发现那个道那个公式就会更加的在他里面去扎根，他就能够活学活用了，而不是说他只是短暂的记着几几加几等于几。我们跟主同行同行也是这样的，神的道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简单到我们就可以单单的去信靠他，跟随着主的带领，进入到主所赐给我们那些美好的那个计划当中。在周一的时候主感动玛利亚去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咒诅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是持续在那个咒诅里面，时间长了你能够看到咒诅的果效。同样祝福也是，祝福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祝福是你长时间在那个主的那话语里，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能够看到那个祝福会不断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说，哎，我感觉来到那个读春点施工教会，我只是跟着听着，他也没觉得自己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就会发现，哎，所有那个疾病的症状就脱落了，然后呢感觉到这个经历到家庭婚姻当中就越来越和谐了，以前可能经常吵架，现在不怎么吵架了。就是很多那些祝福你看不见那个东西，其实反而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经常说你们要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你看爱、喜乐、平安、祝福，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却真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是起作用的。那个公义是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运行的公义的身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第一就是我们的成长是需要与主同心同行的，脱离了主的带领，自己去抓，自己去寻求那些高深的言论，反而容易误入歧途。越到末世的时候，越要警醒的心在主的爱和光中去行走，去照着你里面的平安去行，这是我想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再有呢，就是当我们跟主建立非常非常美好的关系，你一定就能够进入那安息当中。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寻求一些方法，我怎么样快速的经历财务的祝福，我怎么样快速的去经历这些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有些人不愿意在主的话语里和爱里面去等待太久的时间，然而我想说，主未曾想让你等很久，而是你要去看到，当你知道主耶稣很爱你，你就能够因着这个爱和信进入十字架的王宫当中，你就能够安息下来，你就能够安息下来。事实上，你和耶稣基督现在已经一同坐在天上，坐在主的施恩宝座当中，所以你现在就是那个得胜的，你现在就是已经得医治的，你现在就是已经婚姻家庭得蒙祝福的。你跟我说，玛利亚，为什么我现在在物质世界看见还有这些问题？你先因信进入安息，那么安息的信所发出来这个果效，就会让你能够看到十字架王宫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并且 也可以更多的去跟随着圣灵一步一步的去经历主带领你进入到他最好的计划当中，就是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因为你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智慧，你有神的灵在提醒你。你如果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选择，在你的大多数的选择里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祝福是多么的大，是多么的浩瀚，你会有多大的这样的祝福。就拿一个，我随便拿一个投资啊，投资的一个举例子哈。我们都知道复利增长，复利增长就是你比如说你有10块钱，然后呢你投一年，比如说你现在有12块钱了，对吗？你再投的时候就不是10块钱了，你再投的时候就用12块钱开始投了，12块钱再投的话，你可能一年就变成15块钱了，那就是其实是越来越增，15块钱比10块钱就已经多了5块钱了，对不对？对吧？多了有一半了。然后呢，你再去投，拿15块钱再去投的时候，你再用同样的这个指数再向上，所以复利增长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指的是复利增长是什么？就是当你留心去跟随着圣灵，常常在生活当中不是想着自己的这个意思，而是跟随着主的那个计划的时候，你走进那个主的那个计划的时候，你就像进入到复利增长一样，那是能够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就像玛利亚曾经讲过很多次，就是我真的没有去努力的去想，哎，我什么时候能买一套房子，我什么时候能买第二套房子，我什么时候买第三套房子，没有，我只是安心的在主的里面，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的用心的去工作，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用心的去信靠着主，怎样一步一步的去前行。所以就是在每一天享受，在每一天当下，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享受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已完工已成的那样的一个王宫里面。因为玛利亚曾经讲过，你到明天就有明天的恩典，你到后天就有后天的恩典，你只要保证你是在跟随着主的。那你说我怎么能够保持在跟随着主？你看看我们不管是早祷会还是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讲道，包括你们小组的聚会，你作为一个，我们经常拿个举的那个例子哈，就是那个柴火不只是在柴火那个炉子里，就是你在炉子里就比喻成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自然就会被眺望，对不对？那么你不只是在这个炉子里面，你还有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那当一个柴火他觉得哎有点无法被眺望，就是火有点熄灭的时候，那还有其他的火来帮你一起去燃烧。所以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越到幕后的时候，你越不要停止聚会。那我们越到这幕后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里，你不可能不兴盛，你不可能不富足，也不可能日子越过越差，绝对不可能，除非你自己行在律法当中，不是真正的认识主，否则你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你一定会越过越好的。那么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太过于着急，因为你的这个成长，你在向下扎根的时候，你扎得越深，你向上结果结的就是越茂盛。你看那个约瑟，他一直在与主同行，对不对？他从小的时候被卖做奴隶，他一直在与主同行同行，他的生命的果子也是在不断的见长的，每一个他生命的阶段都是有意义的。约瑟如果没有被卖到没有被卖到埃及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飞跃。就是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要在约瑟长大之后，当全地有饥荒的时候，约瑟能够成为那个探出的那样的一个枝条，能够让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家族，甚至就是非常庞大的这个家族，甚至以后会成长一个民族，成长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种子，能够继续繁衍壮大，能够在饥荒当中也得以饱足。不只是得以饱足，你看主不只是让我们得以饱足，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他要让我们过得很好。所以在饥荒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孩子不只是吃得好，而且他到一个非常给的主耶稣给他放到一个非常那个，借着约瑟给他放给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放在一个特别佳美富饶的这样的一个土地。 然后呢，这就是约瑟的整个的这个使命。那你看约瑟后来到这个波提法家，对吗？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像一个，就是他虽然是个管家，但是他在管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就像经常说波提法除了自己吃什么以外，其他的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主在锻炼约瑟的管理能力。那这个时候约瑟可以看自己说，哎，我就是一个奴隶，我就是个被卖的，对吗？那约瑟就会每天都不会开心。如果约瑟想着我的工作太多了，我要管理这个，我要管理那个，那他就不会开心。那约瑟不是这样子的，约瑟把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他都能够享受在这里面，他看到的是耶和华在给我机会，对吗？当你在职场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别人不愿意做，好像这个活就交给你了，你感觉你多做了，没有关系，你要把它看作一次机会，因为神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去得益处的。如果约瑟没有在波提法的这个家中认真的工作，那么波提法也不会去看重他，对吗？那如果波提法没有看重他，当波提法的这个妻子要去诬陷约瑟的时候，他也不会，波提法也不会把约瑟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门官高官的，或者说官一些比较重要人士的这样的一个牢房里面。如果不放在这样重要的一个人士的这样的一个牢房里面，他也不会，约瑟也不会遇到九正，也不会遇到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去让他在下一个阶段去成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所以你去看，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主都是在看顾，不管你看起来是情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都知道神必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去得益处的。我们不要去寻求方法，寻求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我就要借着耶稣基督，我就要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借着这耶稣基督的宣告，这个约瑟就是要现在就要出牢房。就是我们可以去使用权柄，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与主同心同行。你与主同心同行，你使用权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最高的境界就是进入安息。使用权柄最高的境界就是进入安息。什么叫进入安息？玛利亚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有一次去接童工，我眼看着所有的情况告诉我说他不能够在我需要的那个时间去出那个机场的这个安检，因为我们当时需要赶火车哈，然后呢就赶下一班火车，就是所有眼见的都在信息都在告诉我不可能，但是主就是我心里还是感动说我要去宣告。那我宣告使用耶稣的权柄，我说他这个时间一定是赶得及，他能够去出来。那么我不是一直为这个事情很焦急的，然后一直去看着，哎呀，我这个他能不能出来，他能不能出来，而是说不管出不出来，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所以不管你的目的能不能达到，你都要知道主是世界上最好的神。当你看到主的爱，你就能够看到主的手。当你因信进入那个安息，你就必经历主的那个信实。所以我们不是要摇晃主的手，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度过我们的余生，而是我们要进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的那个对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命定和计划里面。那么在这个最美好的命定计划里面，会不会有风浪？会有风浪。为什么？因为你看主耶稣还曾经让门徒，就催促门徒赶紧上船，对吗？要渡到船对岸去。那当他去催促门徒就要渡到对岸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门徒上了船，就发现哇，这个风浪甚大，摇橹就是不容易哈，就不容易渡过。那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不是主耶稣让我上船的吗？那怎么风浪这么大呢？在风浪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在教导着他的门徒是要学会使用主的权柄对风浪说话。如果没有遇见风浪，他们就不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能够使风浪止息的神。所以他们都惊呆了，说哇，他到底是谁？他能够让风浪海都听了他，风浪都听了他。而且不只是如此，也是借着这样，所以能够去让他的门徒也能够使用权柄对风浪说话。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风浪的时候， 你要知道，不是神不爱你，不是说你一定是走错路了，而是说你要去继续信靠神对你的风浪说话。而对你的风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信进入主的那个安息当中，而不是说哎呀，风浪什么时候止息啊，快点带我离开这个环境呀。你要享受在当下的每一天，当你靠着主喜乐享受当下每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风浪你根本影响不了你，你早已经在那个风浪之上了。风浪什么时候过去似乎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已经在风浪之上了，你的脚已经踏着那个风浪，那个风浪只是把你能够提升得更高，把你提升得更高。经上说，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火必不着在你的身上。主却要带领你进入那个丰盛的应许之地，那个丰盛之地是专门为你去准备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管你现在生命当中你认为风浪是什么，去再去听听玛利亚讲的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就是你真正的身份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与主耶稣同坐在宝座上，那才是你真正的位置。十字架已经完工了，你因信进入的安息，现在你所见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不会是永远的，而且你拥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柄，拥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爱。好好的去享受在当下的每一天，用简单的语言对你的神祷告，不需要一定用多么的高谈阔论去对你的神祷告。同样的，我们在去听讲道的时候，也不一定偏得要追寻你听不懂呢，因为主的意思是要让你能够去听懂。就像听讲道是什么，听讲道也好，祷告也好，是能够彼此明白彼此。我们听讲道的重要的原因是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永生就是去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对吗？所以永生是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一个旅程。神是信使的，他不会说哎，你都认识我哈，但是我让你我说的让你听不懂，不会是那样子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享受在主那个简单的完全的爱中，完全的爱中是没有任何的惧怕的，不要去轻视这样简单的日子。你看有多少人内心，不管是这种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影响力的人，包括你们曾经可能也看过很多甚至电视剧里面，你会看到最幸福的是什么，最幸福的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去过日子，对吗？去享受你家人对你的爱，你对你家人的爱，去享受主对你的爱，你跟主之间的爱，去享受在主对你当下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你的生命一定会绚丽多彩的，上帝从来不会创造一个废材，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是神的杰作，所以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里面有卓越的灵，每一个都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都是无可替代的。这个世界上你不需要去跟任何人比较，不需要去跟那些你觉得比你漂亮比你年轻的比较，不需要去跟那些你觉得比你事业有成好像比你更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去比较。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会让你闪闪发光，去彰显着价值的，不是你去比较去证明自己，而是你安息在主的里面。当摩西他想要去证明自己的时候，那他的确就是做错了事情，他走错了路。当摩西在旷野生活了40年，他觉得这辈子都没有指望了，对吗？他在那边已经在那个旷野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娶妻已经生子，就平平淡淡的过每天的生活了，他就觉得人生可能都没有盼望了，他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结果主耶稣，我们的天父爸爸，在火中的那个荆棘与摩西说话，原来他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主不会在你最骄傲的时候去使用你，只会在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里面 的时候，他必要让你看到他的手，他必能够去使用你，去带领你，去经历你自己达不到的高度。你也不需要向你的家人去证明你自己，因为最好的证明就是主的证明，就是主的同在。曾经摩西要去对以色列百姓去讲话的时候，天父爸爸说，要不要我跟着你一起去，我的云彩就在你之上，然后好让百姓能够看到是我差派你的。你看，神是要为他的孩子去做见证的。同样，神也曾经为玛利亚和陈牧做过见证。那么今天我鼓励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要觉得要让你的丈夫高看你也好，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想让你的妻子去高看你也好，或者说你急于想去对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想去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也好，选择与主同心同行，按照主的计划来，不要被激动陷入到血气当中，进入到主的计划当中，享受赞美主所赐给你的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年日。他要证明的方式可远比你自己想的要强，不是说你多挣点钱你就被高看一点眼了，你不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更漂亮一点别人就高看你一点了。所有的恩宠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有的恩宠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去改变人心，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手去抓的。所以后面这些话哈，我不知道主要说给谁听的，但是我知道主要借着这些话去释放有好几个孩子，去脱离仇敌对他的这样的激动和谎言。我不是说让你什么都不做，你的人生是一定会有目标的，会有方向的，是有主耶稣所赐给你的命定的，你会进入到他的命定当中。然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手去抓去做去证明你自己，你要是让主学会让主来去证明你。感恩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好，那我们接下来我快速的为施工教会在我们一起在做同心合一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因着有你的同在，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喜乐的，都是有盼望的。我们所见的那些生命当中的风浪只是暂时的，我们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主啊，谢谢你继续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到十字架完工是有多么的美好，是能够有多么的安息，是多么的幸福。原来我们已经在成功里面，已经在得胜里面。我们不是在寻求成功，也不是在寻求得胜，而是我们就稳稳的连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经上接着说，那些知道自己有的还会加给他，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的，连有的也会夺去。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平安了，已经有得胜了，我们已经在这十字架的王宫里面了。我们不是没有在寻求有，而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健康了，我们已经有富足了，我们已经有美好的家庭了，美好的亲子关系了，我们的孩子已经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了，我们的家族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事工每个弟兄姊妹已经有来自于主的爱、喜乐、平安、兴盛和富足和恩宠了。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继续让我们看见，继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我们有无尽的感谢。愿我们常常用感谢为祭，让你去享受我们话语的果子，享受赞美你的这样的喜乐，享受我们以单纯的心来爱你。主啊，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继续会兼顾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你这完全的爱里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主啊，谢谢你继续祝福这个施工教会，去带需要这些道的你的孩子们进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正如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这些孩子怎么进来的，但是主啊，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你仍然在运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祝福，也谢谢你让拣选我们去传教你的道，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孩子都能够散发自己的影响力。主啊，把你的完全的爱、你的真光去照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周围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 让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如此的闪闪发光，是如此的平安喜乐，是如此的坚韧，是有如此好的品格。谢谢你耶稣，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也宣告我们接下来会接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礼物祝福我们选择宣告我们的眼必看见恶人遭报，我们也宣告我们必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欢喜快乐，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想要分享的我就先分享到这里来，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方言祷告，把你想要去祷告的事情说出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哈，就是如果你每天都在做同样一个祷告，我还是仍然会鼓励大家要因信进入安息，然后呢开始选择换一种方式，就是单单来敬拜主，就是跟主说说话聊聊天。你要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那些大人物去接触过哈，就跟就是你比如说你心里想什么，你要去谈一些什么样的合作，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再去谈客户，去面向的都是集团公司的这个 CEO 啊 CTO 啊，其实你跟他一起在那个饭桌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意思了，然后呢你也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你们可能就是吃吃饭聊聊天儿，这个事儿也就成了。那我们的主是知道你的每一个情况的，你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主去说你的这样的需要，但是如果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那我就鼓励你开始跟主耶稣吃吃饭聊聊天，对吗？主耶稣给你烤鱼，然后呢你跟主耶稣去献上感谢，去享受这样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那我们一起开麦祷告。
将我从你
玛利亚看到代祷事项里有一个人有一个问题哈，然后这个问题因为比较典型能够帮助大家，所以我现在分享一下哈。他说请师母帮忙领受一下，今天要不要去医院。一说去医院心里特别的害怕，因为去医院就是化验那个预防复发是神经脊髓炎的靶向药，一个是费用的问题，还有就是对去医院这个事情有所抵触。然后他说他跟大夫联系了，说今天上午过去商量一下是住院还是门诊用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啊，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两个点哈。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世界上的人是通过物质世界眼见的感觉的去做事情和反应。比如说遇见了一个问题，他可能就会马上要去通过物质世界去解决，对吗？就感觉这个事情发生了啊，那就赶紧去跟医生去聊一聊。然后呢跟医生聊完了之后呢，然后该怎么样操作就顺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啊，然后呢就去做反应。这是世界上的人。然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已经被主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那个旧有的被罪和这个世界所辖制的生命已经与主耶稣曾经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啊，再去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现在这个全新的生命不是受世界上的这些人事物的律所辖制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更高的律能够去介入，能够去引领我们的生活的生命的。我说的更简单一点是什么，就是如果同样遇到比如说大夫说什么，然后呢可能世界上的人就想着说，哎，我先去聊一下大夫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哈。你不是要这样的，因为你里面有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你不是顺着物质世界所发生的去跟着物质世界上所发生的走，你是跟着耶稣基督走，是行走在主的话语当中，用主的话语来归正你周围的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所以为什么经上说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同作王的？什么叫作王的生命？如果一个王物质世界发生什么，他就像被拿着一个绳子牵着走，发生什么他就得做什么，发生什么他就得处理什么，发生什么他就跟什么，那么他就是被辖制的生命，这不是个作王的生命。作王的生命是你知道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你拥有什么，你能够去管理这一切，这才是作王的生命。所以平经常讲着说，我们如果如和耶稣基督同作王，死亡就不能作王。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王，疾病就不能作王。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王，那些意外和那些不好的事情就不能作王。如果我们现在你真的相信你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你就会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你不是顺着事情的发生去走，而是与主同行，去用主的话语去归正，去看你说主耶稣遇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对吗？然后呢去归正在这个世界上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你可以去对风浪说话，对吗？你也可以去对你周围的这些人事物去说话，对这个背后的黑暗权势说话。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前几天我还要跟孩子去聊到那次我和陈默和孩子一起去坐火车，然后中途那个火车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需要大家去换车。那在换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很着急的要先下车，我们打算后下车，因为带着孩子嘛，我就想晚下车点没有关系。结果我们开始要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箱子，就那个行李箱就被人拿走了，就是后下车嘛，然后那个行李箱，我们那个行李已经被人拿走了。那被人拿走，我和陈木我们就很自然的第一时间就反馈的，就不是说物质世界上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可能会说什么？他可能会说他的行李箱丢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还会就只是在找。但是我们知道，神国的儿女所拥有的产业，
这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蒙福了。被偷行李箱，这是咒诅，我们不要去接受这咒诅。可能你觉得你遇到了这样的风浪，但是没有关系，你有能够使风浪止息的权柄和生命。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主就感动我们，就是甚至说可能没有感受到主的感动，但是就是下意识的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就说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的产业。那拿我行李箱的，拿我产业的，我奉耶稣的名现在就命令你给我还回来，不允许你偷窃，对吗？所以你看，我们在用神的话语去归正我们周围的所发生的，而不是顺着发生的去接受那发生的。那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之后，就是当我们宣告完了之后，我就是跟陈牧，我们俩就分工。我说你继续，就是陈牧继续在那个站台去跟工作人员去沟通，去挂失。然后呢，我就拉着恩恩就随便就进了一个那个要换车的那个火车的那个车门。你知道那个火车站里那个火车就是每个车厢都有个车门，对吗？我和恩恩随便进了一个车门，我一进去就看到我那个箱子在我的眼前。我拿起这个箱子，就像这个箱子从来没有丢过一样，就往前走，找一个地方我们就坐下来了。我看到那个箱子其实就是被旁边的那个年轻的那个男孩子他偷的。所以我拿起来的时候，我都坐在那儿之后我再去看他，他看我一眼很不好意思的就是逃避眼光，对吗？然后所以我在表达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像世界上人别人就觉得这是巧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巧合，只有上帝的安排和预备，是上帝的安排和预备。那么我们就知道作王的生命是什么，作王的生命是你要学会在物质世界运用神的话语，神的权柄，对吗？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已经担当了你的咒诅，让你是蒙福的，你是他的孩子，没有什么能够再去偷窃你了，健康是属于你的，他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任何人事物偷窃你的健康。所以我在讲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归正所发生的，不是说大夫让你去你现在就马上去，你现在做的非常好的点就是什么，你能够安静下来，你说主啊，我到底应不应该去，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寻求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一切智慧的开端。那么要说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就是经上即是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想要去归正环境最重要的第一点是什么，是要归正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那你我们的心到底选择去相信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自己去看自己，哎，我到底相不相信，我到底相不相信，而是你看着神的应许，看到你十字架，主耶稣十字架完工，你已经拥有什么，你自然就有信心了。是你看向神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信心了，你看向自己的时候，谁看向自己的时候能有信心，谁照着镜子的时候就那么一定会有自信呢，对吗？但是你看向神的时候，哇，原来我们是神的杰作，哇，十字架王公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对吗？你越看十字架的王公，越看主对你完全的爱，你就越有信心。所以我们跟物质世界上的一个人就是不一样的点是什么，物质世界上的人是通过物质世界去解决，用物质世界的方法去解决这些灵界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有更高的装备，我们已经有更高的装备，我们要用属灵的方式去解决物质世界上的问题。因为物质世界是由神话语口中的话语所创造出来的，是吗？物质世界是从属灵世界，是神的话语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神去管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通过属灵世界的方式去解决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先要保守你的心，你要知道你的心所发出来的果效远大过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检查报告和你这个医生告诉你的果效，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你的心发出来的，所以你最先解决的就是你的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一遇到这个情况，你现在还很害怕呢，你就不要去着急，你就不要着急处理它。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话，就是当一个人在情绪很激动的这个时候，就先不要去着急处理事情，要先解决情绪。那这些可能是世界上的人，他虽然不懂得生活的这个道理，但是 他踩的坑多了，他也知道，对吗？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了。那同样的，我们不是着急解决你物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先解决你的心。你要持守平安，解决你的心。你看，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大卫，跟随大卫的人，这些妻子财物都被抢夺，那经上记者先是什么？是当别人都在哭嚎的时候，都在绝望的时候，经上记者说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你知道吗？这句话就是翻转的开始，就是祝福的开始，就是得胜的开始，就是反败为胜的开始。是因为他先，大卫先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什么叫倚靠神，心里坚固？经上其实说，耶和华，我惧怕的时候，我的心要倚靠你。就是你感觉有惧怕的时候，你感觉有不平安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救我，对吗？或者说你回转到主的话语当中，或你看到主的话语，你自然有信心了。不管你通过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就知道你是在倚靠着主，你自然就有信心了。你自然就有信心了。就像孩子如果有任何的担心的事情，他跟他爸爸一说，对吗？他到父母旁边，他就安心了。那同样的，我们到天父，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自然就安心了。所以我要说的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你不着急先解决物质世界，你要先解决你心的问题。你怎么解决你心的问题？就是依靠主。你方法有很多，你可以选择去赞美，你可以选择去跟主说话，对吗？你也可以选择去看主圣经上的应许，你也可以跟小组长、跟同工和能够帮助你属灵生命兼顾你的那些信的对的，在恩典当中的，对吗？你别上来给你搞个律法，就说你是不是犯罪啦？你看你是不是这做的不好，那做的不好啊？你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差派更适合帮助我的人，对吧？就是你先不要跟着一起陷入到定罪当中，因为主就是要救拔你的。那么你要在这样的爱和恩典当中一起去寻求神，一起去祷告。很多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跟主的神的孩子一起聚集的时候，一起寻求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就是安息了，你里面就是平静安稳了，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灵，属灵世界是很真实的，就是你里面就会觉得，哎，发现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事儿了。那你这个时候有平安了，你再去，你有平安了，你也会能够在主里面知道你想去哪儿，对吗？什么时候去，要不要去，你心里就会更加的清晰了。这像上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看有一杯水，如果它里面有浑浊的时候，你越晃它，它越浑浊，它被搅动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清澈，它就可能看不清楚，听不明白。但是当你的里面风暴止息，对吗？你靠着主风暴止息的时候，你就更加能够明白主对你的策略和当下的带领，你知道你要不要去，什么时候去，这些都会清晰了。你不需要一定要去说，一定要去问问玛利亚我要不要去。你如果很急难的时候，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也愿意在这里，但是我要给你更好的，就是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就是主会去启示你，你安静下来跟主建立了关系，就是主一定会启示你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主一定会启示你的哈。这就是说的这个第二点哈。那我突然想到第二点，我就突然想到第三点，就是说到这个平安，就是你有平安了，你先解决你里面，你有平安了你再去行。你里面已经得胜了，你外面就会得胜。你里面有平安了，你外面就会有平安。不是外面的平安决定里面的平安，而是你里面的平安决定外面的平安。那我第三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觉得是在寻求平安，特别是在这种看似这种急难，或者说遇到一些什么样困难的时候。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要持守平安？持守是什么？是其实你一直在平安当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直是在十字架的这个王宫里面的，我们是一直在得胜当中，一直在平安里面的。不是说没有平安是常态，要寻求平安，而是有平安是常态。没有平安的时候，是仇敌企图在攻击和偷窃，偷窃平安，想让人就觉得说，哎，这个事儿就很难呀，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呀，这个事儿你还没有得到呀，对吗？事实上，我们是在持守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你是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你长时间里面是有平安的。突然如果没有平安了，就说明主不让你做这个事情，你就要在主里面再安静， 然后寻求主的策略。你有平安了之后你再去，你要保持你的心是平安掌权的。你不要觉得是哎，我祷告的越多这个事情就越怎么怎么样，而是在于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平安的。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意思，我看我怎么表达我这个意思哈。曾经玛利亚认为我方言祷告越多的时候就说明我在击打仇敌，但是事实上方言祷告和所有的祷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持守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持守平安大过任何我们做的任何的方式，因为持守平安是在信的那个状态，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信效力的。如果我们只追求方式却忽略了那个信，那那个方式就没有办法为这个信效力。所以你最重要的是要持守你的平安，你就是在平安当中去行的，你的平安就是应该是在物质世界上当中就是一个常态的，因为平安之君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如果发生你觉得没有平安的，就说明仇敌在企图在偷窃你的平安，这个时候你不要慌，你也不要顺着那个事情马上做反应，而是安静在主的里面寻求主的带领，坚固你的心。那么心是很重要的，心是很重要，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你看看要就是属灵征战里面，仇敌想要得胜也好，神想要得胜也好，其实在争夺的是什么，在争夺的是人心，在争夺人心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你看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去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些不信的经上就记着说他们的心都被消化了，就是经上记着说他们看自己像蚱蜢。所以那些是不信的，是仇敌，他们选择相信了仇敌，想选择相信了物质世界那个谎言，看着哎呀耶利哥城又高又大。但是如果你继续看圣经，那耶利哥城高不高大，一米高也好，五米高也好，十米高也好，关这些人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事情你看着有多难，关你什么事儿呢？因为这不是耶和华的征战吗？不是耶和华为你征战吗？是不是？我们知道最后这些孩子，我最近经常在讲这个，就是后来以色列相信的那一批以色列的百姓去进入应许之地，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爬墙，对不对？他们就围绕这个墙去走，那所以他绕着这个墙去走，然后那个墙就倒塌了。那这个墙一米也好，十米也好，一百米也好，或者你看着是一千米、一万米也好，关你什么事儿呢？这岂不是耶和华的征战吗？如果你知道今天是耶和华为你征战，你看到的这些难处，你就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方行。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不是你现在看到所经历的，而是属灵世界已经发生了，但是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你要看到那个得胜，你要看到那个得胜，你看到那个得胜，你就知道原来我有平安，只是仇敌想借着这些我眼见的想偷窃我的平安，他企图是偷窃这个平安，但是我不给他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知道主已经为我得胜了。我知道我眼睛所见的这一切风浪都只是仇敌的谎言，他只是想偷窃我的平安而已，我不要让他偷窃我的平安，对吗？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见证，就是咱们教会事工的应该是一个姊妹吧，然后呢我只能说个大概哈，因为我每天看很多你们来自于你们的见证非常的开心，但是有的时候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就是大概表达的就是他们家人其中有一个人，然后呢被检查出是说是癌症，大夫说他是癌症，然后呢他们全家都很沮丧，就是那个氛围就完全不对劲了，就觉得怎么能发生这个事情呢，然后好像是他父亲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家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到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然后他就拿耶稣基督使用耶稣基督的权柄说这个不是癌症，这个就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虽然他已经听到大夫的这样的一个说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和结论了，检查出这样的报告和结论了，但是他还是心怀盼望的这样的去宣告。结果等他再次他带着家人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什么事都没有，根本就不是那个癌症。所以你看他是先持守了在主里面因着相信主是慈爱的，先持守了这个平安，所以运用那个权柄所发出来那个效力，物质世界要顺服于神的话的。 因为经上记着说，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语所创造的，诸世界都是借着神话语所创造的，所以你知道吗？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去归正和调整，是借着神的话语所归正和调整。那么我们就知道的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是当你去选择继续选择相信主的时候，主是一定不会让你羞愧的，他不会放着你不管的。主的话语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不是靠着你说，哎，我今天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癌症的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什么的问题。你要看到主已经带领你走过了，他所受的鞭伤是真实的，他所受的刑罚让你得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之君与你同行。你虽经历水火，水必不漫过你，火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主要带领你进入那个丰盛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不要让仇敌偷窃你的平安，平安在你的里面应该是一种常态。你解决你新的问题，外面的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而且这个新的问题也不是靠着你来解决的，只是你像如今这样，你在寻求神的时候自然就解决了。还记不记得我们经常分享的那个心脏教会里面那个他们刚开始就是医治整个的这个见证所兴起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那个检查有乳腺癌的恶性肿瘤的一个女的，对吧？一个姊妹虽然已经有那样的报告了，她本来想要去，哎，要不要去找大家一起去祷告，但是后来他就心里就是觉得很平安。然后呢，他就想到经上记住了，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耶稣胸部没有肿瘤，那我胸部也没有肿瘤。所以他开始默想这句话，他越默想他就越开心。你看他是先持守他的平安，他想起来圣经上记着说耶稣如何他也如何，神的话语是大于他的眼见的，神的话语是大过物质世界上所发生告诉他的一切的。神是不能说谎的，神说他赐给我们平安了就是赐给我们平安了，神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你不需要忧愁也不需要胆怯。那我继续刚才讲回来，刚才我说的要说那个哈，不需要忧愁不需要胆怯，就是仇敌的伎俩就是要使人的心去消化，就是神和魔鬼他们根本目的是争夺人心。这个人心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信主还是不信主。因为信我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得享产业，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所以能够去得享，因着信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的产业。如果这个信丢失了的话，那这个等于这个产业就丢失了，你明白吗？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你就选择信主就一定是对的啊！你就选择信他，不管感觉告诉你什么，物质世界告诉你什么，你就选择信主，你就等于在持守在耶稣基督里这些所有的这些产业。那你看旧约里面包括上帝再去这个击打恶人的时候，当时他兴起那个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是谁来着？
是殿，
对对。然后他要兴起基甸的时候，然后呢你看他做的什么事情，他不只是一步一步带领着基甸让基甸去有信心，而且他在基甸的那个敌人那个梦中去让他们梦见那个滚动那个大米饼，然后就把那个这些敌人全都消灭了，所以那些敌人早上起来就害怕，说他们的心都被消化了。就是当时他梦中就是有那个祭奠和祭奠的刀，所以你看就是先消化了对方的心，使对方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得胜，让那些敌人知道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得胜。所以当祭奠率着这些人冲下去的时候，也喊的是祭奠的刀，对吗？祭奠和祭奠的刀，为什么要喊这个话？是因着这是神在梦里面给他们告诉这些敌人他们已经失败的确据。所以你要保守，我也要保守，我们的心要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而不是心被消化了。真正的战场并不是在于医生什么时候告诉你你已经得医治了，真正的战场是在于我们的心里到底是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还是 相信那些环境企图想要被消化。你一定要留意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才是信仰的根本。就是我今天在跟你讲的这些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就是信仰的根本。当你能够明白这些根本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事情，就怎么讲，就是不管发生什么，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它其实都是在去企图想让这个人不信主而已。但是你只要持守，你选择相信主，你一定能够去得出主所赐给你美好的果子，并且能够让你不管是在今生还是来世都得奖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玛利亚经常说，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你现在看到的眼见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怎么解决，而是靠着主的话和主的慈爱跟主建立的这样美好的关系，心里有确据，你是知道主在为你而行的，你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完工，主会带领你一步一步走过的，对吧？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确据，你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你已经有了一切问题的解答，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里面，他会带领着你，他会给你导航的，他会给你连接一切人事物资源的，他会用他的话语和他的慈爱来兼顾你的。感谢赞美主哈，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奉耶稣的名祝福你，阿们。好的，那玛利亚就分享到这儿，然后我再总结一下，就刚才这个姊妹说的哈，我感动你现在这样的心态，你先不要去，你先解决你自己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主会带领着你去解决的，嗯，你现在所见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主已经为你全然的得胜，奉耶稣的名命令所有疾病，疾病的灵，不管是什么神经脊髓炎，还是任何这些有名字的没名字的这些疾病，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都要离开。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必差派天使天君去守护姊妹。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主啊，谢谢你已经赐下医治，使姊妹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有的恐惧的灵、怀疑的灵、疾病的灵现在要立刻离开我们，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我把在聊天框里面和即使没有打到聊天框里面的每一个在遇到生命当中遇到风浪的弟兄姊妹，我都要把他们完全交托给主。我宣告主耶和华，你必差派天使天君去帮助他们。主啊，谢谢你兴起啊，兴起他们，让他们的灵里面因着主你的爱、慈爱和因着主你通过玛利亚今天的这样的话语，让他们有确据，知道他们在十字架完工的这样的得胜当中平安，他们已经有平安了。我们已经有平安了，仇敌不能够通过物质世界的任何的这些风浪和谎言去晃我们，我们的心必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奉耶稣的名。我跟你说今天讲到是非常有大能的，你一定要去回去再多听几遍哈。感恩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我们可以再方言祷告一下哈。
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坚定，我口要高。
赞美主。所以看，神已经掌权了，我们一起来开麦欢呼，主耶和华已经为我们掌权了，哈利路亚！
主耶和华已经为我们掌权了，
哈利路亚！
我们
行
了大事，我们行了大事，哈利路亚！
我们行了大
事，
所以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刚强壮胆，坦然无惧，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好，那我们今天的祷告就到这里啦，主耶稣大大的祝福大家与我们一起同行哦。感谢耶稣的名祝福，阿门，
阿门，
再见，爱你们，拜拜。